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一节的内容哦。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这个大圣经传出的地区哦，那这一个部分呢？从94页开始啊，大圣经传出的地区啊，在导师对于佛教圣典的一个理解啊，这些经都是所谓结集才产生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形式啊。那比如说阿含经也是佛入灭之后开始结集，对不对？那大圣经也是类似的，只是说它结集时间稍微晚一点。总之它都有来源的，都有一种传承。那我们上星期谈到的般若经，它导师的一个理解呢，它是从 南印度开始，对不对？然后呢在北印度集大成，对吗？所以他说般若经的传播路线从南方开始，然后到了这个北方。那导师有谈到玄奘大师的译本呢，又说般若经到了北方之后又往东北传，对不对？那这个导师认为都暗示着般若经又往中国的方向，往中亚、西域那边在这个流传、东北嘛、又往东北的地方去。好，那这个是导师对于般若经它是 出于南方集成于北方、那再来97页谈到华严经，那华严经的部分导师先点出龙树的大智度论或是十住毗婆沙论已经引用到华严经的内容，不是整部、那这边导师举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初二品，大家写个一、就是净义六十华严的初二品，在大智度论或者是十住毗婆沙论呢已经有引用到了、再来十地品的内容也被引用到，还有入法界品，这三个部分、好，那导师接着说到入法界品呢，它有这个呈现当时佛教界的一些意义、比如说这个善财童子去参访各个善知识、那导师认为这些善知识应该有反映当时佛教界这些菩萨在家菩萨的一个样貌，或者说他的职业、懂意思了、不一定修到不可思议那么深了、但某些层次已经展现出不少的这一个大圣的修学者是在家居士，至少这一个意涵是可以相信的了、好，那再来最后倒数第二行，导师谈到入法界品呢，就是善财童子53参这个故事所在的这一个品，入法界品里面说到了华藏世界海，一切世界海，那这一些经这些文句呢是在初二品里面的六十华严的初二品，导师不是说经义的初二品龙树菩萨也有引用嘛、那这个导师要表示什么，就是入法界品跟这个华严经的初二品它的这个年代应该相当，对不对？ 然后呢，可能入法界品稍微厚一点，因为它引用到那边的内容啊，或者他们共通有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世界海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反正他们两个的时间差不多了啊，这边导师主要要表示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再来98页啊。98页我们上次就谈到这边啊。这边导师特别提到善财童子53餐的故事呢，还有一个所谓的原型啊，原型。那原型在哪里呢？在说一切有部的律典里面啊。那这个律典一般在家居士比较不太被鼓励去看啊，所以导师这边也没有这个讲太多哈。但是呢，就是在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药师在讲药，关于药的怎么的使用的一些规定啊，这样的一个章节里面就谈到这个，里面就谈到世尊过去生的故事本身了哈。那过去生也叫做善财啊。但是这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是在找他心爱的女孩子啊，他不断去问这个草啊，或者是一些动物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我心爱的女孩啊，大概是那，反正他去问了很多人，导师说这一个呢，应该就是善财童子的一个求法故事的原型，只是在入法界品他求的是什么法，他找的是法，对不对？但是世尊过去的本身他找的是人，那但是那个精神是相当的，就是这个穷追不舍的精神。好，再来就谈到，因为这边在谈大圣经传出的地方嘛，那导师就特别注意到入法界品提到了一些地名啊，入法界品。那首先导师说这个入法界品谈到善财所住的地方叫做浮城啊，那一些考据啊，它就是古代的乌图，给大家看一下乌图在哪里啊？大家看到吗？不是乌茶啊，这图古代是茶同一个字啦，但是这边应该念乌图啊。它靠近哪里呢？它在东印度，可以看到吗？我们把印缩小，这个是印度，对不对？像一个莲雾。然后呢，他在东边，东边这边是孟加拉湾，孟加拉湾，Bay of 这个 Bengal， 孟加拉湾在这边，可以吗？然后呢，乌图就在这里。有看到了哈，这就东边靠海的地方了哈，浮城在乌图哦，靠海的地方，好，然后呢，这边岛所以这边是濒临大海啊，靠海的地方，与龙树入龙宫得华严经的传说有关啊。好，那导师接着谈到呢，唐德宗贞元11年，也就是公元795年，乌图国王向这个唐朝呢，就是进献这个一部经啊，我叫《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四十华严，四十华严。所以四十华严它不是完整的华严经哦， 他只是入法界品，可以吗？哦，四十华严他其实就只是入法界品。哦，好，那老师说善财由此而向南参访，就从乌土向南。哦，表示当时南方佛弟子心目中的佛教形象。哦，这边导师讲的又比较含蓄，就是他们心目中是这样子，事实上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哦，但是他们心目中的菩萨就是如五十三参里面的这些菩萨。哦，一样。然后呢，南方传出的华严经部分也流传到北方。哦，那倒数第二行，大部华严经中有一品叫做诸菩萨住处品。哦，那在这一品里面提到的正旦，正旦什么概念呢？对，哦，或是疏勒，就是在这一个在比较东方的地方。哦，所以导师从这一些蛛丝马迹呢，他做了一个推断了。哦，他说大部的华严经集成应该是在北印度。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有讲到好几个地方了。哦，好，我们看到第99页。哦，99页就谈到这个文殊法门相关的教典。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有一章叫做文殊法门，对不对？哦，一般我们说般若法门大概就是般若经少数几部而已。哦，但是文殊法门呢好多部，呵呵，有很多部经是跟文殊有关的。哦，好，那这个是文殊法门相关的教典，这边标题大家改一下。第一个是说明文殊菩萨应该是从东方来，东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初期大圣经中与文殊师利菩萨有关的这个经呢不少。那文殊师利菩萨呢在比较早期的这一些经典呢他是现出家相。哦，但是后来文殊他开始有记法记啊。哦，有单记的。哦，那这个都是在家相的一个形象。哦，但是呢导师去考察早期的文殊呢他其实是出家相的。所以文殊的形象他有经过了一些改变。哦，那其实菩萨他为了度化众生他的形象很多的嘛。哦，大家念过普门品嘛，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对不对？哦，对，好，所以菩萨他有很多形象，大家不要觉得很意外了。哦，好像这个菩萨导师这样讲就好像是不存在或是虚拟的。哦，那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菩萨我们如果跟他相应的话他就会，哦，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啦。哦，那不相应就没什么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好，文殊是现出家相，但是呢在文殊的教典有一个现象呢就是他不太重视世尊的律制。那接着导师就说，那其实世尊的律制是我们持土嘛，因为文殊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哦，在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们的教学跟这边的教学有些不太一样，重点不一样，后面会讲到。哦，好，我们看导师接着说，经上提到呢文殊是从东方宝世世界宝应如来那边来的。哦，所以他是这个外地来的了。哦，他方世界的一个 菩萨，但是后来流到来了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没有回去，哦，就留在世尊的国土，暂住世尊弘法，也独当一面说法，哦，所以我们这个很多寺院有没有？中间如果是释迦佛，旁边通常是什么？文殊或是跟普贤嘛，哦，好像有一些是阿难跟大迦叶，有看过这种组合，哦，那这个是世尊的声闻双两个大弟子啦，哦，但是真正的双胁是目犍连舍利弗跟目犍连，哦，好，那这个阿难跟大迦叶也有他们重要的地位啊，哦，传说世尊让半座是吗？给大家设嘛，哦，表示对他很尊重啊，哦，年纪也大了，年纪也大，好，所以文殊菩萨他是从东方的一个宝应世界，宝世世界宝应如来那边来的，哦，好，接着导师就引述这个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他是应该是西藏人，西藏人。那他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那里面他谈到呢，文殊现比丘像来到了欧提毗舍，欧提毗舍一位乐户的家中，乐户的家中说大乘法，视为人间流行大乘法的开始，哦，他有讲到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他可能有一些是不一定是有真实的一个元素或是内涵，但有一些应该是有一些真实的内涵，哦，导师就注意到这个欧提毗舍这个地名，欧提毗舍为印度东方三大地区，就是现在的奥里萨，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乌图啊，哦，现在的奥里萨就是乌图，也就是善财的故乡。那善财的故乡谁去启发他这个发菩提心？大家还记得吗？刚刚说是谁呢？文殊嘛，对不对？文殊到他的这一个出生地呢，或者他的家乡，在大家可以翻到97页，就是文殊师利到浮城去教化善财，有没有？97页本文的第二行，入法界品，以文殊师利南下教化在浮城的善财，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跟文殊也有关系的，对吗？所以导师虽然这些都是一种传说，但是有一些地方刚好又跟文殊有关，那绝对不是偶然的，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推的这一个直觉，好，也就是奥里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乌土，靠海嘛，对不对？所以导师说文殊法门跟这个地方有关，好，文殊从东方，也可以说南方，也属南印度，从东方来是初期大乘经一致的传说，比如说这个讲到他从宝世世界宝应如来那边在东方嘛，好，那这个是文殊法门里面所提到，那在华严经有一部分呢，导说在北方嘛，后出的菩萨住处品呢，说文殊在东北的清凉山，所以我们现在早晚的叩钟记就说文殊从清他的这一个道场是在清凉山嘛，清凉山在哪里啊？就是五台山啊，如果我们这个中国有四大圣地啊， 中国佛教有四大圣地啊，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啊，导师在普陀山出家的啊，然后呢，地藏菩萨在九华山啊，然后呢，普贤菩萨在峨眉山啊，然后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大名山、四大圣地，就四大菩萨啊。好，所以后来这个文殊菩萨的住处呢，又有一个转变哈，因为他到处弘化嘛，住所也不定，所以转到五台山也应该很正常哈。好，这个是关于文殊，所以文殊相关的教典，那导师认为呢，应该是在东印度，东印度。那后来他也传往这一个汉地嘛，所以也到五台山了。好，再来净土法门典籍。那这边可能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可能要做一些澄清，因为导致这样的写法有很多人会误会。好，我们来看。好，众信愿的大本阿弥陀经，导师为什么有个挂号叫大本呢？因为还有一本叫做小本，小本就是我们一般晚课在诵的佛说阿弥陀经，短短的，没有续分，然后就这个如是文一时，有点忘记，对不起，一开始就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国度，突然又想起来。就是净土阿弥陀佛净土是在那边呢、他也没有说谁在那边听法。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是大本，跟我们晚课诵那一本不一样。大本48愿、36愿还有什么24愿。有不同的版本啊，翻译的年代不同。好，那这阿弥陀佛的一个精神呢，或是它是一个功德呢，或是它这本经的一个所要这个强调的呢，原本是着重于无量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没有办法去两的这个光明，阿弥陀加上阿帕，所以无量光就是这个光呢，你没办法去量。好，那导师有注意到在描述阿弥陀佛的一些功德呢，他会用这一个太阳的光明来描述，然后也谈到落日的浅灰。而以那边的无量光明或是那边的净土作为理想，什么意思呢？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在西方嘛，对不对，落日在西方，对不对，那太阳下去这个天就黑了嘛，懂意思吗？那刚刚那个光明呢就在西方，所以光明是在阿弥陀佛那边，它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啦，就是太阳落下之后就黑暗了，是比较害怕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好，导师接着说呢，无限光明的仰望，对于无限光明的这一种期盼，对不对？那它就有崇仰太阳的意义。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用词稍微比较谨慎一点，崇仰，对不对？他就不再用崇拜了啦，崇拜比较有那种迷信，对不对？崇仰就是一种，大家就是一个希望嘛，是吗？理性的也可以有希望，感性的也可以有希望，所以他有崇仰太阳的意义，那接着导师也谈到在印度呢，这个太阳的有一个语词叫做 Vairochana 太阳日， 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名称呢也受到华严经的尊重。为什么？因为华严经里面有什么毗卢遮那佛嘛齁、哦。那他是这个非常崇高的齁、哦、的一尊佛齁、哦。所以也受到华严经的尊重。但是呢导师这边有一个转折不过齁、哦、他用一个转折语气的连接词不过呢齁。哦他说阿弥陀佛有更多一些外来的气息。他认为毗卢遮那呢还是这个太这个印度本土的跟太阳有关的这一些所谓的崇仰的不管是民俗或是宗教是有关联是本土的啦。哦、那阿弥陀佛导师说有多一些外来的气息，那外来是指哪里呢？导师后面就出现了两个字，有没有？外来指至少是波斯这个地方，哈，可以吗？哦，波斯这个地方，波斯在印度的哪里呢？它又就是波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哈，大家知道了哈，伊朗又在。印度在往西，对不对？哦，往西，嗯，好，所以有一些多一些外来的气息啊、哦。好，那导师因为他没有再多做说明，他接着就开始谈这个外来气息是什么样的气息啊、哦，就是波斯的索罗斯德教啊、哦，就是。跟他们的一些信仰呢、哦、有一些相同的内涵、哦、我注意哦我说有一些相类似或是相当的内涵、哦、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个索罗斯德教呢他有一个他们崇拜的神叫做这个字怎么念呢、啊？哦 ，Oma， 哦，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太阳神啊，哦，那他是这一个人类永久幸福的仰望一百页啊、哦，所以导师说与阿弥陀佛的信仰多少有点类似，导师这边用词应该都很精准的啦啊、哦，所以。阿弥陀佛跟这一个索罗斯德教的无限光明的神相同吗？是同一个人吗？如果说两个东西有点像，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对不对？好，大家听得懂吗？我们长得很像，对不对？那就是有两个东西在比嘛，好，懂意思吗？好。所以阿弥陀佛是佛教里面的那佛教的阿弥陀佛呢它里面有很多跟太阳相关的这些教学内容那导师只是要表达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有这么多跟太阳有关的教学内容它的道理在哪里道理就在下面导师要接着继续谈了导师就有注意到这个三宝感应录里面的一段文字那这个我们看投影幕这边里面有一个地方跟大藏经的文字有一些出入三宝感应录看得到吗够不够大够齁 ,OK, 好。这个是在第十七则、哦、阿弥陀佛化作鹦鹉鸟引起安息果的一个感应、哦、就让他们能够信仰的一个感应、哦、那这边 的题名后面呢有一个括号出外国际它是从一个叫做《外国记》这一本书看到的，他把它摘录过来，出《外国记》 这边给它一个标点符号啊。外国记忆应该是一本书了啊，就有关于在外国，这个应该是所谓外国，就是当时的这个汉民族的一个朝代，不晓得哪个时候的了哈。好，它里面就谈到呢，安息国人，安息国应该相当于今天的伊朗哦，伊朗，他不是佛法，居边地，彼之于气哦，那边的人以前的，我们就是天朝嘛哈，对于这个比较边地的人都对他们有点鄙视啊，对他的描述都比较不是那么的正面哦。哦，时有鹦鹉鸟，其色黄金，青白纹饰，能作人语，他会讲话哦。然后王臣人民共爱，然后呢，鹦鹉它很肥，但是呢没什么力气。那有人就问他，欸，你都吃什么？因为想说你没有力气，就给你吃一些有力气的东西了，哦。那他就说呢，我是听闻阿弥陀佛号当作食，哦，当作养分的，哦，闻阿弥陀佛唱以为食，哦，然后呢听了之后我就会身肥力强，因为没有人念，哦，所以我就没力这样子啊，所以若欲养我，可唱佛名，你们就唱佛名啊，称念佛号。那大家听了就哦，就为了要让他比较有力气呢啊，就诸人敬唱，就大家就在这个称念佛号。好，那这个鸟就渐飞腾空中，然后往西方而去。啊，这个王臣呢，都觉得很惊讶啊，啊，就说：“哎，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化作鸟身啊，银色边比到边地呢，来度他们啊，这不就是现身往生吗？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身往生嘛，啊。”好，然后基于比地利金色号鹦鹉四，每斋日大家知道吗？六斋日一般是六斋日了啊，念修念佛三昧啊，然后呢，导师因为以其啊，导师认为这以其是从世啊，也是从世以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一个安息国人还是没有很多人了解佛法，但是呢往生净土人很多，因为大家一直念佛哈，懂意思了哈。好，这个是身啊，就是化作鸟身，然后这一个到西方，不就是象征的现身可以往生嘛？哈，哦，那这个意思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看，回到我们的讲义了，哈，哦。导师说，这是出于外国记的传说。刚刚我们有看到嘛？好，在这个标题后面说出外国记嘛，哈，哦。好，那导师说，传说不在别处，恰好在安息，也就是波斯，对不对？刚才他说。阿弥陀佛跟波斯这个地方的一些信仰有很多类似的，哎，这一个感应录也谈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哦，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回响，对不对？哦，好，所以导师说，那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是传说刚好提到波斯，导师说这就有传说的价值。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特别提到波斯，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了，哦。好，安息人不是佛法，但是呢有念阿弥陀佛的信仰， 那正说破了弥陀净土与印度西北的关系。是印度境内的西北，还是印度境外的西北？看起来因为它要连接到波斯嘛，对不对？就是印度境外的西北了，可以吗？好，那这边一般我们到这边再给大家看几个资料，因为一般很多佛教界对导师比较不友善的呢，都会指责导师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导师没有这样讲，导师只是说阿弥陀佛的信仰跟那个信仰有蛮多类似的，有些类似了，都用的蛮含蓄的。好，我们来看这边导师说多了一些外来气息，那这个外来气息从导师的文脉至少波斯是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到底阿弥陀佛是佛教本身的呢，还是佛教以外的？导师认为是什么呢？是在他所写的初期大乘佛教之前与开展，这边都没有删减了，只是把这个句号，它本来是连续，我们把它换行编排上比较好看而已。导师说初期大乘的兴起主要是佛教自身的开展，有没有？佛教自身有哪些元素呢？对佛的怀念，对不对？然后产生这个佛塔的崇仰嘛，对不对？然后本身故事的传出，对不对？然后呢菩萨大行被整理出来等等，这都是佛教内部慢慢的发展出来，主要是佛教自身的开展，再加上适应印度神教的部分，都懂意思了。那这一点呢，阿弥陀净土也不例外，所以阿弥陀佛是佛教本身的，对不对？那它里面也有融摄一些适应佛教以外这些宗教的元素，它不一定是在印度，对不对？这它可能已经涵盖到印度以外的，特别是波斯这个地方，所以阿弥陀佛是佛教的佛，很重要，再讲一遍，阿弥陀佛是佛教里面的佛，那它有一些元素是跟太阳有关的，对不对？那它是为了什么？要度化跟这些相应的众生，跟太阳的光明相应的。那外道有很多是拜太阳的嘛，如果要去度化他们，你跟他讲阿弥陀佛的法门是最快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共通点嘛，对不对？你跟他讲苦集灭道可能都跑光了，不相应，你跟他讲阿弥陀佛，他们很容易信仰的，所以这个是教化的一个善巧所融摄在阿弥陀佛信仰法门教学里面的。所以阿弥陀佛本身是佛教的，但是他为了要去接引非佛教徒，对不对？接引非佛教徒，那他就需要去融摄一些这些非佛教徒他们喜欢的相应的这一些元素，那这个就是导师所要表达的了。所以阿弥陀佛不是太阳神，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再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特别是佛教徒，我们要跟他说明，反正导师没有这样的意思了，可能他们误会了，那我们用一个善意的跟他们做一些解释。好，所以接着导师说阿弥陀佛经呢，或者阿弥陀佛的信仰法门 可能是为了适应西方的异教思想。适应就是要去度化他们啊，懂意思吗？哦，那这边的西方主要指的是波斯的异教，就是索罗斯德教嘛，对不对？哦，可能是为了要去度化这一些人，所以有更多的一些外来的气息。外来气息就是这个波斯太阳神这些信仰的一些相关的元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导师说呢，太阳的崇拜呢原不限于波斯，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在西方，而且当日所没处，然后呢为阿弥陀佛作礼。所以要我们要礼敬阿弥陀佛要向哪里呢？向落日的西方，哦，那他这个落日象征的他，对不对？哦，我们去礼敬他。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内容，这时候经文里面所说的，哦，那他的确是表示了佛在西方的一种具体的表现了，哦。好，接着导师也谈到了《阿弥陀经》在第24愿以下呢，说明国土庄严以前，广说阿弥陀佛这个头顶的光明，哦，那结论是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名闻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央数诸国，诸天人民莫不闻之，知者莫不度脱。只要知道，就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解脱了。我们用广义的一个理解，所以阿弥陀佛的思想显然是重在无量的光明。对于光明呢，他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在描述，懂意思了哈。他当然也有无量寿的意思，但是特别是光明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哦，所以他是以无量光明来摄化众生的，哦，那这个世间光明最大是什么？太阳嘛，哦，星星稍微暗了一点，月亮也稍微好，但是也没有像太阳那么的强，哦。好，所以在波斯的索罗斯德，哦，有这些无限光明的神，哦，他是人类永久幸福的仰望。老实说两者间多少有点类似性，所以都是类似而已，老实也没有说他就是他，对不对？都是有，而且用有点类似的嘛，哦，好。他在角注66呢，好，这边把它摘录出来。那这个是从净土语禅早期导师比较早期的角注66，这个是在第99页，哦。好，那导师在很比较早期的书里面谈到，仔细研究起来，阿弥陀佛与太阳是有关系。这种讲法就比较容易让人家误会啊，他们两个有关系，哦，什么关系？就充满了想象，对不对？哦，导师说前面后来的著作就是有一些类似，有一点类似，这个就是有只是相像，而且是只是有一点而已，哦，那有关系就有些人看了就很不高兴了，哈，哦，好。印度的婆罗门教也有以太阳为崇敬的对象。那佛法虽本无此说，哦，没有以太阳作为崇敬的对象的啦，哦，但是在大圣普印众基的过程当中，太阳崇仰的思想或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的含摄到阿弥陀佛中。什么意思？如果说被含摄到另外一个地方，表示那个法门本来有它的存在，对不对？然后才能从别的地方 吸收一些养分过来的嘛，哈。所以阿弥陀佛的法门有它原来在佛教界这个产生的一个基础，对不对？哈，而且也产生了。那但是呢，它又融摄了一些方便，哈，就是为了要适应跟太阳的这个崇敬有关的这些信仰者。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文100页啊，所以大家现在清楚了嘛？啊，因为很多读导师的书啊，不只是对导师这个有误会的人有这种错解，连喜欢读导师的书的人。都有人这样主张，对啊，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我们听得都昏倒，哦，还说他是导师的这个追随者，哦，这个我们都觉得我们也要责备或是，哦，或是批评的意思，都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的，没有不小心啊，哦，就是这明明导师就没有这个，虽然那个关系容易产生这种印象，对不对？但是导师有很多书，他已经有修正他的说法，因为所谓的修正就是说他以前讲的方式容易让人家误会，他的概念没有变，对不对？但是他用的语词会趋向精准，减少误会了，哦，好，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导师的这一种追随者，哦，然后又主张导师认为他不认为的事情，哦，那这个我们就觉得 很可惜了，很可惜。好，我们看解说，哦，看解说。初级大圣经的主要教典呢，哦，那就是要做一个归纳了啦，哦，那导师谈到先前谈到般若经，对不对？华严经还有介于般若华严间的文殊教典，哦，那这三个呢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教学的特色，哦，就是着重于菩萨深广大行，这个深跟智慧相关联，哦，就是有甚深的智慧，那才能够做广大的利益众生，也鼓励这个修菩萨行的人呢，去利益更多的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那然后菩萨重于这个菩萨深广大行，那菩萨普入世间的方便是兴起于南方而传入北方而大成，尤其是里面所教的这一些内容呢，它是兴起于南方，哦，那最后是在北方集大成，就是这些教典里面所教的这个度众生的方便，哦，起于南方然后传到北方而集大成，所以般若华严文殊呢，它起源于南方，然后流传到北方，而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完整的教学，哦，至少是大部分的了，哦。再来，众信愿的呢，如阿弥陀佛，那它就刚好相反，它是起源于北方的，哦，好，那初起大圣的兴起呢，导师说佛教界的共同趋势都是从边地发展起来，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哦，所以阿弥陀佛的一个教学呢，它起源是在印度的北方，对不对？然后又往西北传到波斯，然后又融摄当地，哦，或者说又融摄一些这个跟太阳相关的信仰去度那边的人，哦，好，所以这个初级大圣的兴起都有适应边区的一个共同的现象，然后呢 面目一新，就跟传统佛教就很不一样了，很多内容都是传统佛教所没有的。好，那接着导师就继续要谈初期大乘佛教的兴起与南北边区佛教的开佛教的开展有关，因为整个这个本来的佛教中国就是恒河流域中游地区，那边也发生了战乱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很多佛教徒呢都跑到比较没有战乱的地方，往南往北，那北边也有一些战乱，但是可能比较快就安定了。好，我们来看南方，南方有哪一些教典是从南方兴起的？刚才讲到般若华严跟文殊三种法门嘛，好，乌图或是这个暗达罗兴起的大圣传入北方，那北方大圣以这个寂宾，然后或者是乌藏，那我们看101页为中心，向东西三地延伸，然后向南呢进入平地，就是犍陀罗众相城。那这一个刚所提的这一些地方这一带呢，是大乘佛法非常兴盛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呢，导师说又受到这个于那就是这个希腊古代印度人对希腊人，可能希腊某一支的一个称呼，还有波斯塞加人一代的侵入，所以那边的文化是多元的，虽然是战乱，但是呢文化多元。然后西元初呢称为贵霜王朝的，这是怎么念的？大月支，小时候我们都念大肉支，但是后来有人觉得应该念大月支，就是那边的人又进入了印度，其中呢乌藏那舍摩等四国是塞迦族，被传说为释迦跟释迦佛是同族，然后塞迦族与波斯人有长期合作的关系，都是大圣的信仰者，所以这个地区就刚刚我们讲到乌藏那啦，对不对？然后犍陀罗等等这些地区呢，由于民族复杂，长期共存，思想比较能够兼容并蓄。比如这个声闻的五部的戒律呢，都在这边流行，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最后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了哈，中印度。就是有舍卫城，就是佛在世教化的一个的地区，然后再往西北，北印度有没有？北印度那刚刚所谈到了这一个寂宾，寂宾有看到吗？这边有没有犍陀罗寂宾？可以吗？这边有大雪山，所以大雪山往南就是这一个寂宾的嘛，寂宾在这边，对不对？大雪山的南边，然后有讲到这一个乌藏那，对不对？寂宾乌藏那就是这一区啦，这一区的西北的地方。好，那第一节课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导师就谈到这个西北那边的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好，我们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说明。好，下课10分钟。